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九集来看事业与侍奉。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读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责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第三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尼布甲尼撒王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第三处是第六章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事业以侍奉。但以理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出生。以色列人呢，从摩西开始，上帝跟他们立约，西乃山立约之后，是耶稣呀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进迦南美地之后呢，以色列不论北国南国都不听先知的话，包括北国上帝还派以利亚来传道给他们听，南国上帝派耶利米传道给他们听。不论北国南国都得罪上帝，相继被掳，南国后来就给巴比伦掳走。但以理年纪轻轻就被掳到外邦去，就进入当时人间权力的集中营，就是巴比伦皇宫，就进入人间人人都羡慕的事业区。但三个朋友呢，跟但以理一样，曾经经过种种的熬炼，是因为不愿意放弃侍奉，他们不为了事业放弃侍奉，因此呢被放到狮子坑火窑。包括但以理呢也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甚至让尼布甲尼撒王学习谦卑。这样的经历呢，是因为这三个朋友跟但以理只关心侍奉超过事业。甚至最后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王伯沙撒王，当他骄傲的时候，上帝借着粉墙上写字来告诉他：你准备死了。那个晚上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灭了，古列王取代巴比伦帝国成为新的帝国。但以理也是如此，他看侍奉超过事业，因此呢进入狮子坑。他跟三个朋友不一样，三个朋友进入火窑，他进入狮子坑。神的儿女呢进入困难侍奉的过程当中，往往呢事业跟侍奉这个冲突越冲突越大，你就会发觉呢上帝格外就在你最危险的地方，就进入你最安全的地方，越危险的地方变成越安全的地方。只要你懂得你进入人间职业的事业，你里面学习他们。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关心的是侍奉，一进入职场会希望有一个洞察力，让你的事业舞台把它转化成侍奉的祭坛。这就是这四个人为什么会让巴比伦帝国到波斯帝国七个王，每一个王都会臣服，心里面最重要的态度的改变，就是不会被事业、 把侍奉涂淡，他们关心的是侍奉，不要为了事业掩埋牺牲的侍奉。因此我们从这四个人如何让他们的王臣服，背后是因为有洞察力，把事业舞台提升为侍奉祭坛，来思考你我如果进入职场，留心在事业过程当中，你里面有没有基础是为了侍奉上帝。十个原则，第一，属灵眼光拒绝让事业主导侍奉。属灵眼光拒绝让事业来主导你的侍奉，用自己的名替巴比伦帝国神明尼波挂牌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不仅掳掠了耶和华圣殿的器皿放在尼波神庙里来朝贡，还掳掠精选的犹太人为战利品，栽培可塑造的年轻人成为治理帝国的人才，企图给这群青年才俊进行文化跟宗教洗脑，训练成油皮八骨的宫廷官员、术士跟预言家。洗脑的阴谋呢，就从民以食为天下手。这个些十五六岁的犹太特选之优生被送进玉立中学受训三年间，天天享受后现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玉食，毕业以后还可以问鼎政坛，熟人不羡慕呢？有事业在你前面，那你为什么还关心侍奉呢？这四位职场勇士呢，有敬虔的名字，是天之骄子，摆在前面是有荣华灿烂的舞台，却拒绝被巴比伦摸摸头。他们关心侍奉，带着神学眼光，决定做不一样的选择，因此把人人称羡的玉石跟背后的信仰污染全部把它挡在门外。别人可以污秽我的外面皮肤外面，却不能污秽我皮肤里面。这种在不能选择当中做不一样选择，就是为什么他们四个人进入巴比伦到波斯没有被污染，而且把上帝的名高举的主要的原因。一进入职场，当然很多事情不能选择。其实人一出生以后呢，不管你的肤色、你的种族、你的出生地点、时间、性别、父母、兄弟、家境、母语，往往不能选择。那但以理更麻烦，十几岁就经历战火洗劫，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次等公民。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么肥的缺事业在前面，为什么关心侍奉呢？就是他们有那个态度，有一个洞察力，洞察力把事业舞台提升为侍奉祭坛。因此第一点，那个属灵眼光决定他们进入巴比伦到波斯为什么让每一个皇帝都会称谢上帝的主要的关键，有属灵眼光，有洞察力。第二，洞察力看见事业困境中的神迹，虽然被掳到外邦，但第一章的这四个人看到他们之所以被掳到外邦的原因，因是上帝允许尼布甲尼撒王掳走圣殿的器皿几分，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厉害，你不是上帝，你不是历史的主宰，上帝才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因为历史的英文 History is his story， 这个客观的上帝。四个人当太监长给他吃玉食的时候，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是拜尼波的，吃的东西一定是拜过偶像的，四个人决定不要让被摸头，把里面的信仰洗掉，因此呢，就愿意让客观的神变成主观的经验。因此求太监长说给我们十天吃蔬菜喝白水，果然更加俊美肥胖，让食物营养师跟医生傻眼。因此爸爸妈妈你不必担心，我的神够用。因此耶利米你不必担心，我的上帝会帮助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个眼光就是视力后面的洞察力，视力看到表面，洞察力看到里面。视力看尼布甲尼撒王把以色列掳走了，洞察力看到是上帝允许尼布甲尼撒王才把我们掳走。视力 看到呢乌鸦叼肉给以利亚吃，洞察力看到呢乌鸦背后有上帝超然的神吩咐乌鸦供应我以利亚一切的需要，我为什么还担心吃的？那个洞察力才是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求太监长给他们吃蔬菜喝白水，免得信仰被洗脑，因此敬畏上帝之后呢，经历神迹的主要关键。你一定需要有洞察力，我们一般人的视力比洞察力好，但瞎子虽然没有视力却有洞察力，那个洞察力拖住他们这四个人进入职场试探，却关关难过关难关关过，因此求主帮助你进入职场要有洞察力。第三，洞察力提升人看权威过于权威，洞察力帮助人提升看到权威过于权威。当第一章但以理他们经历神迹之后，因为呢吃蔬菜喝排水更聚美肥胖，上帝还给他们智慧聪明超过所有的术师，因此帮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倒袋子还解梦，因此让尼布甲尼撒王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可以把我做了什么梦，甚至不只是解出来，还说出我做了什么梦。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王就俯伏在但以理面前，甚至给他上品的贡物跟香品，然后称谢上帝。但以理呢，什么都不要，他现在有权位，但呢，他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只要一件，就是他的三个朋友能够在旁边。在朝中势力，他需要有属灵伙伴，他关心的不是权位。从中国历史角度来看，这不可思议。任何人高官，任何人成为皇帝，一定会杯酒释兵权，就像宋高祖一样。但以理呢，不像宋高祖，他知道地位越高，高处不胜寒。特别在外邦，特别你在职场，你非常非常需要属灵伙伴。因为地位越高，你的属灵伙伴特别在异教的环境当中逼迫越来越大。其实第三章马上有火窑在等待三个朋友，这个时候呢，你高升的时候就不要忘记你还有属灵伙伴，你需要洞察力，你不要单单只看权位，你更需要有三个朋友有权威，好让你呢在当中学习与四个人一起成长。你留心呢，洞察力提升，你看中的不是权位，而是权威，需要让你自己的生命呢继续仍然依靠上帝，继续仰望上帝。这牵涉到第三点之后的第四，洞察力看工作关系为属灵伙伴。马上第三章有三个朋友会进入火窑，需要但以理你在外面为他们祷告，就像第二章呢，但以理呢跟他三个朋友呢为王做了什么梦，先能够祷告出来他做了什么梦，再解梦来祷告。这样的权柄是因为有洞察力，后面有属灵伙伴一起拖住祷告。因此求主帮助你呢，能够在地位越高的时候呢，你不只是看重权威，同时看重属灵伙伴。权威的原因是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你越壮观越爬上去，不要让恭维的环境呢把你捆绑成金字塔当中冰冷的木乃伊。那个权威会腐蚀人的，因此你需要有属灵伙伴提醒你呢一起成长。特别马上会有火窑，八十几岁的但以理后来还经过狮子坑，这个时候属灵伙伴非常重要，属灵伙伴帮助你有洞察力，帮助你呢能够共同走过职场的幽谷，好让你呢能够走过职场的种种试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真实故事呢，讲到呢一场激烈的战役刚结束，有一个士兵急急忙忙想到前线要救他的朋友，排长说不要搞错，前面的地雷还没有进除，对面的枪可能还对着这的，说不定你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不要去。这个士兵告诉排长说，不，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属灵伙伴， 他现在前面已经躺在那，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排长只好顺着他，他就匍匐前进去救了朋友。到那边以后呢，几个小时回来了，朋友呢在肩膀上怎么样呢？死了。他呢也受重伤。排长说：“你看，我不是说过吗？这一趟你看白费了，他死了，你也重伤，还差一点死。”哎，这个弟兄回到他排长说：“不，排长，我这一趟还是值得的。我还没有到他那边的时候看到他，他眼睛睁开看着我说：‘吉米，我知道你会来的，才安然过世。’”他在前面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救他，托他撑他渡人生种种的难关。这样的属灵伙伴关系正好是但以理跟三个朋友的关系。你进入职场就留心，你需要有洞察力，在职场跟人家建立关系的时候，就一定要建立是属灵伙伴，好让呢你将来仍然会有困难的时候呢，互相成长，互相支撑，互相走过鼓励，走过所有职场的试探。这是第三。第四，事业寻求民调，侍奉者寻求神调。事业寻求民调，侍奉者寻求神调。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要文武百官一对越对，所有的帝国借着民调逼迫三个朋友一定不可对上帝来下拜。特别尼布甲尼撒王，他意识到自己万王之王，不过他仍然有造神运动。这是人堕落的一个本质，人 一旦伟大就会有造神的倾向，甚至面临把自己当作是神的试探，扮演成为上帝的角色。他跟圣经正好颠倒，人一伟大想变成神的这世界呢，这个职场呢，神却不一样，伟大的神心甘情愿却愿意变成人，卑微走上十字架。可是尼布甲尼撒王造神运动呢，却逼得人，如果你不拜的话呢，谕令如山，违者必斩，否则呢，比斩首跟五马分尸更可怕的刑具就是火窑在等待。在职场的时候，你可能为公司开张会有拜其他的宗教仪式的时候，那个压力，求主帮助你能够有温柔有智慧，说好不好，我信耶稣，我为你们祝福祷告，容许我呢不拜，但是我为你们祷告。在职场你要服事，就发觉其实民意的压力非常大，你就留心，你要关心神调超过民调，关心神意超过民意。学习以利亚先知，他不在乎450个人的民调，他只关心讨上帝喜欢。他有洞察力，他知道呢，乌鸦背后有上帝，大自然背后有神，那个洞察力托住他，万有都是在上帝手中，因此不那么在乎民调，他更关心讨上帝喜欢。如果你让民调来主导的话，就留心耶稣是全民公投而被送上十字架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如果要做上帝的仆人，我是要讨上帝喜欢的，不能讨人的喜欢。”你要在职场有影响力，就学习但以理，学习以利亚，学习保罗。事业确实是寻求民调，侍奉者呢是寻求神调。看上帝的旨意，三个人看上帝的旨意走入火窑，结果呢最危险的地方变成最安全的地方。三个人坦荡荡走出来，尼布甲尼撒王傻眼，因为这高温物理学家都不敢相信竟然一根头发没有烧焦。尼布甲尼撒王因此称谢上帝，敬拜上帝。你的职场老板是因为你在最核心就是信仰的方面不妥协，因此呢，你见证到上帝是伟大的神。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了你的老板，因此称谢上帝，你就在职场呢在做转化，见证上帝的伟大。 那个来自洞察力。洞察力是因为看到事业大家寻求民调，侍奉者关心神调。第六，侍奉者将安全感建立在制高点。制高点，比起职场未信主的同仁，神儿女呢，在职场上最大的强项就是异象。那这是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说的。他说呢，非盈利机构应向盈利机构学习 performance 执行，盈利机构应当向非盈利机构学习意向 vision。第六章的但以理有意向，他六章十节，虽然大力乌王下禁令，所有人都不能拜王以外其他，包括上帝。但以理呢，办事忠心，毫无措施，公事公办。可是信仰上呢，他倒不放松了，也不妥协了。他知道王已经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往弥赛亚的再来再祷告，祷告感谢那个意象 vision。 侍奉者，你要把安全感看高一点，那个高度帮助你关心的是永恒的，而不是今生的。你越有高度，越懂得呢看到上帝。但以理呢，越看上帝，神迹在等待。虽然有狮子坑，不愿意被狮子坑所吞噬，是因为除了把安全感建立在制高点，还第七，不管地位高低，不要忘记你是谁。不管地位高低，虽然地位越高，第一章人家给你膳食王膳，第三章呢高升之后呢还进火窑，第六章呢这边就看出没有太多可以避避风头的地方，他却不合理妥协，影响他的信仰，因此呢被放到狮子坑里面。地位越高，确实留心呢，你不要忘记你那是属神的。上帝把你放在已经进入波斯帝国，你帮伯沙撒王粉墙上的刺解出来，因此被高升，不要冲昏了头，忘记你仍然是属神的。人间的朝代会改变，从巴比伦到波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都不要妨碍呢，你仍然是上帝的子民。你的进入职场的目的是要见证上帝的，不要忘记你的是谁，不管地位高跟低。这是第七。第八，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会带来的影响。但以理呢，为了顺服上帝，完全不妥协，不愿意走所说的灰色地带，因此进入狮子坑。结果呢，他经历他的老板不能救他的，人家的老板常常很无力的，很无助的，很无奈的。你不能被救的时候呢，很稀奇。第六章你就会发觉呢，叙述者把焦点放在呢王非常焦虑，反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没有任何焦虑挣扎。那个对比就发觉王，你不能靠他的，你要靠上帝。但即使你的王是没有办法救你，你仍然不要忘记呢，他还是王。因此但以理在狮子坑，当大力乌王一出现，就在狮子坑外面说，至高神的仆人，你好吗？但以理呢并没有指责王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救我，他只说一句话，第一句话，愿王万岁。他尊敬他的老板，而且告诉上帝老板说呢，我呢没有给自己，没有给狮子吃的，上帝封住狮子的口。你就会发觉，你如果顺服上帝的话，你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进入职场，留心为你的职场老板祷告，主理尊敬他，就像儿女尊敬父母，就像呢妻子尊敬你的丈夫，这是上帝设立的权威的次序。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在谈这个。职场上的话，仆人尊敬仆人，愿王万岁，这样的洞察力。那天当大力乌王却发觉，原来我害的我根本无辜无力，没有帮助我的仆人但以理的时候，因此主动呢帮你平反，就牵涉到第九点，自己也不出手的 上帝必出手，自己越不出手，职场上你会发觉地上的老板不可靠，但天上的老板呢，可以封住狮子的嘴巴，好让你自己经历到呢，上帝不伤你，狮子不伤你。在危险的职场，不管再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就应变成最安全的地方，是因为有上帝。你需要这个洞察力，洞察力帮助你看到自己越不出手的，尊敬天上的神，尊敬你的老板，上帝借着老板封住那个狮子的洞口，上帝自己封住狮子的口，你会发现你经历到安全，那个洞察力你需要。最后一个，事业为侍奉的下半场而预备。当第六章你退休了，进入第七章，但也就进入他的侍奉篇。前面是事业篇一到六章，七到十二章是他的侍奉篇。事业是为了侍奉，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人生所有的事业是为了下半场的侍奉。了解这个以后呢，求主使用你，成为在职场就有眼光，进入侍奉的预备下半场。你愿意这样说，主啊，用我这一生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就知道你的恩典够用，帮助进入职场的神的儿女在职场有属灵伙伴，有属灵洞察力，有高度，知道你是万王之王，讨你喜欢，超过讨人的喜欢，因此就经历了神迹，好让人生下半场的侍奉更多的被你使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Hallelujah.